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瑞牧师。宋家王朝的三姊妹宋霭龄、宋庆龄、宋美龄，可以说是近百年的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宋庆龄嫁给孙中山，宋霭龄嫁给孔祥熙，宋美龄嫁给蒋介石，宋庆龄投共为国际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服务，宋美龄就一直跟住蒋介石，后来退往台湾，最后移居美国。姊妹二人各走各路，但是两个人对中国近代史都影响极大的。宋庆龄是生于1893年1月27日，她父亲这个叫宋家树，通常我们叫宋查理，是一位牧师，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实业家，一个富商。他总共有6个仔女，除了有3姊妹之外，另外有宋子文、宋子良和宋子安。这6个仔女都给父亲提供非常良好的教育。1907年，宋庆龄14岁就赴美留学，在著名的韦斯利安女子大学毕业。1913年回到日本，1914年和父母去到上海。在日本期间，他曾经与父亲拜访孙中山。宋庆龄见到孙中山的时候极之兴奋，加入了他姐姐宋霭龄和父亲的行列，协助孙中山处理英文的文件。后来宋霭龄和孔祥熙结婚，辞了孙中山秘书的职位，宋庆龄就代了姐姐成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。孙中山是革命家，两个人年纪相差20-30年，但是无论怎样都好，宋庆龄和孙中山呢就谈起恋爱来了。美国的记者史诺曾经问过宋庆龄是否真心爱这个孙中山的呢，他的回答就说，我当时并不是爱他，而是出于敬仰，是发自一种少女浪漫的念头。他曾经写信在美国的宋美龄妹妹，说到他在孙中山工作的是带给他极大的满足和快乐。当宋庆龄和父母提出这头婚事的时候，宋家树夫妇就非常的生气。一方面他觉得他们年纪相差太大了，而且孙中山有妻子有儿女，他不甘心他的女儿做妾侍。事实上孙中山的仔孙科比他女的年纪还要大。在父母反对之下，宋庆龄偷走去到日本和孙中山成亲。宋氏夫妇立即赶去日本，想阻止这条婚事。但当宋家树见到他的老朋友孙中山的时候，竟然跪在孙中山的面前说，我这个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，请千万多多照顾，然后扣了3个响头。但是当他们结婚的时候，孙中山就会先跟他的太太离婚，宋家也都是送了一套古家具和绸缎作为嫁妆。宋庆龄在晚年的时候看这件事呢都非常的伤痛，因为他都很疼他父亲的。在宋家里面，只有宋美龄是赞成这头婚事和支持他和孙中山结婚，由此可见两个姊妹可以说姊妹情深。宋庆龄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会投共呢？根据中共官方的记载，宋庆龄曾经3次要求加入共产党，但都并未接纳。主要原因就是中共以为宋庆龄有特殊的身份，他是国母嘛，特殊的地位，在党外是比较容易做一些平常人不能够做的事。但又根据中共官方资料记载，宋庆龄在临死之前14日，因为王光美的关系而批准他入党。又根据这个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所写的《宋庆龄晚年》一书，他就有不同的看法了。这个何方怎样讲法呢？他说呢，当王光美邀请这个宋庆龄入党的时候呢，宋庆龄就这样答，不勉强吧，31年了，我的心冷了， 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。他其实根据他所看法，宋庆龄并没有加入共产党做党员的。不过他和中共有极密切的关系就是铁一般的事实了。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例子可以看到了。2001年6月的时候，人民网刊就登出宋庆龄在早在1930年代已经是国际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服务，从事间谍的工作。中共上海地下党特务首脑潘汉年有这样的评价，他说宋庆龄用特殊的身份、特殊的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，任何人都不能够代替的。宋庆龄也都曾经发表文章反对蒋介石清党，又反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，他极力赞成继续推行孙中山那种的所谓联俄用共的政策。30年代的时候，共产党的特务头头牛兰被国民党拘捕，他以国母的身份跟这个蒋介石交谈，虽然没有说服蒋介石放人，但是就将个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了。他又介绍美国记者史诺给毛泽东认识，替毛泽东写了一本毛泽东的传记，这一本书影响极大，他将毛泽东英雄化了、神话化了，以至西方人尤其是美国是影响极之大。日后美国对国共内战里面没有积极的帮助蒋介石，这一本书可以说是有极大的影响的。1927年孙中山死了之后，他出访苏联跟史太林见面，史太林是吩咐他请你回去国家领导革命。在国共内战当中，宋庆龄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援助蒋介石，但是反而呼吁美国是为中共提供各类的物资和器械。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实呢，就在长征之后，中共的军力和经济大大削弱。在1936年，毛泽东就托了潘汉年写了一封信就给宋庆龄，就希望他和他的弟弟宋子文借50,000美金。宋子文曾经是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，虽然他那时候不是财政部长，但是都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。但宋庆龄和他的弟弟宋子文的政见不同，而且很久没有来往，不便向他借钱。他就是将上海的房屋抵押了，然后用他自己的钱50,000美金交了给潘汉年，再由潘汉年是转交给毛泽东。后来西安事变之后，周恩来就将这件事话给宋子文听，因为周恩来以为那些钱是来自宋子文的，宋子文就转告给宋庆龄听，并且暗示他已经被周恩来出卖了，这个引起宋庆龄极之的不满。另外一个称为董牧师的一个人呢，是上海做牧师，原来他是中共的间谍，所以称为红色牧师，屡次是跟宋庆龄借钱来资助这个特务的工作。由此可以见，宋庆龄和中共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在1949年的时候，蒋介石和宋美龄是要求宋庆龄同佢一起去到台湾，但系被宋庆龄拒绝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佢被选派为中央人民政府嘅副主席，同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名誉嘅主席。1953年系任第一届人大委员会嘅第一副委员长，排名咧仅次于毛泽东、刘少奇同埋周恩来。但系宋庆龄喺三反、五反同埋屡次政治运动之中，对毛泽东所走的政治运动既不了解，亦都非常反感。在1955年11月，他写信给毛泽东说，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，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、保护工商业利益的诺言，这样一来不是自食其言吗？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，不少人后悔和抱怨。毛泽东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就这样批发，说宋副委员长有意见是代表资本家讲话。1957年他又再写信给中央，他认为党中央号召大明大放，为什么又收回呢？共产党不怕国民党800万大军， 不怕美帝国主义，怎会担心人民推翻党和领导呢？我想了两个月都想不通。在文革期间，他写了七封信给毛泽东，表示对文革不满反感。他说中央要我批判刘少奇，我不会做。他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，今日怎会是叛徒，是内奸呢？怎可以胡乱去找人斗人？我不相信一个叛徒能够做了七年国家主席，现在的宪法还有效吗？毛泽东的回应就是，你不愿意留在国内，你大可以离开中国去外面。自此他只能闭嘴，在孤寂无奈幻灭当中度过余生。我们可以说呢，宋庆龄都是一个悲剧的人物。无论他初初加入这个革命的行列是抱着什么心态，但中到太来似乎都有些迷惑，有些失落。他跟宋美龄一个很不同，就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很不同的看法。宋美龄自始到末都是笃信基督，但宋庆龄虽然是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，虽然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对他 有某方面的影响，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呢，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亦都可以说是甚至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以致他人生当中是似乎失去了盼望。人生究竟是什么呢？在所有的风云人物里面都给我们有不少的启迪的。好，今天我们讲到为止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宋美龄，是这样先，拜拜。